Hello， 大家好，现在是10月29号的下午4点47分，我是洪耀丸。各位，你们没有来错频道哈。因为之前这个频道的名字就跟我的化名，也就是洪耀丸屋版一样嘛。但是想了想之后呢，我觉得放洪耀丸屋版可能会让大家误会啊，这是一个卖什么奇怪药的一个频道，所以就把它稍微更正了一下啊，叫知识分子哈。当然也不敢用直接那个知识分子，因为太耗练，就又取了一个谐音啊。当然我们聊的这个话题，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知识分子啊，就是来搞混的。好，那承接上集嘛，就是我们请到了这个很喜欢谈中共的这个启达来给我们来聊中国啊。我老实跟各位听众讲啊，我本来只是打算把这个系列做个两三集啊，最多五集就把它 close file。然后就谈其他的议题啊，答应记得吗？我上星期说答应大家要谈一些美帝的东西，但启达他刚刚跟我说他可以做一年啊，这件事情对吧？启达
啊，对对对对，
而且他告诉我要做一年
啊，也不用太惊讶，因为我个人处事比较懒散，可能一年的概念和你做两三季的概念是一样
啊，但没有关系，
开玩笑，
只是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就是聚焦洪耀这个系列它很有可能就变成一个周更的概念，它就不会有如我们上集所说的就是只聊个三集就 close file 啊，毕竟启达的那个期许呢啊，我刚刚听他的讲法又来坑他了，
就
是他想要做就是大家一想到要理解中共这个体制的话一定会来我们的频道，
对
对吧，
来看我们怎么样哈拉去谈这件事情。
OK， 好，那我们就来开始吧我们今天的话题。那我们上次的时候就有聊到我们对于中国的一些初始的体验，然后那个转态嘛，那我们其实回到来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来到现在就是面对一个跟我们所熟悉的一些西方体制，比如说美国英国这些强大的帝国不一样的体制，而它崛起了，那就会有很多人去为它那一套的崛起之路做很多的背书。我举得更具体一点，比如说中国他们是中央集权嘛，但有的拥护者就会觉得说诶那对不对，或者是说对，就是说他有他自己的路要走，这是一种讲法，就是中国有他的特殊的国情，或者是另一种讲法，就是你觉得民主这个词为什么一定要一人一票的选票呢？那中国其实他那种领导制，他也是有下面的那些干委，或是他也有收集民意，这种样的民主啊。面对这样的一种说法，其他你是怎么看的？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就先回到去怎么样去界定民主这个概念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想谈的其实是把一些最核心，往后我们想再往下聊的话呢，先把一些核心的议题或者是概念先界定清楚，至少我们两人是怎么样去想的。那界定清楚了要谈什么事情也容易把握。那回到来这个民主的这一块，当然民主有很多的界定，很多的不同的定义啦，今天的杂音比较多，大家就包含包含一下。那我们就回到来有不同的看法，但谈一般而言呢，我们在聊到民主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多是去谈民主其实是一种机制，它是要去解决关于这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我会从这一个面向是去理解到底民主它真正要谈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所以换句话说呢，为什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那么的重要？因为我们可以聊开了这一个，我们就
对，我觉得就补充啦，就很像我们在讲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后门政府啊，为什么调侃？
对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它是没有民意授权的嘛，
是
对吧？它就是不是选票选出来，
贼言不顺
啊。所以好，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民主回到来就是人民要赋权给政府这一块东西嘛，
对，
所以
你可以管制我，那为什么你可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可以有这一个行使的权利，
就一定要有一个契约的概念，而这契约就是在现代就是投票的机制
几时产生的
OK
对不对？那我们这里可以先做一些这一个补充啦，我们可以这样子去理解民主啦，至少在我的这一个理解当中它是这么一回事的。那其实不只是说可能是中国，那我们可以去理解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可以从两个维度去把握它。那一直以来呢，可能在这个大家比较熟悉英国的历史可能是更早的欧洲的历史 ,OK, 我们讲的粗俗一点点，其实就有所谓的精子决定论。什么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这一个人他可以 成为国王，为什么我们要听命于他？
血统，
对啊，其实就
是
血统，
神的神的旨意
啊，那是另外一个、
哦、
那另一个是天命论、天命观啊。那啊、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因为今天这个是网台嘛，我们就讲的比较粗俗一点点，就是说为什么假设洪耀成为一个国王，为什么我一定要听洪耀的这一个啊、指挥呢？因为洪耀的精子就是那么的纯正，那么的。
血统的纯正、
对对，血统，它就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大咖的后人嘛。
OK，
所以你就直接你是贵族、你有这个权利就可以就来管制我。那我们的认定 ，OK， 谁叫我出世我不会投胎，对不对？所以我就做不到国王。那在西我们今天不是要去聊什么西方的历史的脉络，不是这回事，只是说
我明白
啊，西方可能大家大概都懂了。OK， 法国的国王可能他就是这一个英国的这一个王室的这个远房亲戚。OK， 所以会有女王，这个是行的，但他不会好像中国这样，就是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其他国家会历史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就是有一个叫做天命观，就是在西方 ，OK， 欧洲，你一定是要有那个 blood， 你才能够成为这一个贵族。
你这个聊到是中国以前的
对
那种政权的合法性的来源，
政权的
对吧？跟西方的不同，
它会有两套东西在跑，就是说。OK， 好比说这一个陈洪耀，他做皇帝做的实在是太糟糕了，不行，另外一个姓黄的起大，就来取而代之。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洪耀这一个在位的时候，天灾连连，就是上天都觉得这个洪耀实在是做的太糟糕了，所以我就取而代之。那取而代之之后呢，姓黄的这一支呢，就变成了又是跑回刚才我所说的精子的那一个决定。就为什么我的儿子能够当国王呢？就是因为他是我的这个传承。
所以他还是有一个，就是你违反了
独特的地方。
天命，天命是最高、
天命是可以把这件事情改过来的、
哦、okay，
但之后呢，又能够用回这个血统来决定。所以我们简单的介绍就是这回事。那可能好几千年人们都是习惯了这一点、那英国的大宪章这些我们就不谈了今天 OK， 那就回到来这个法国大革命，可能是美国的革命，它给我们的原来政府的授权还可以通过民主这一人一票这样子的方式呢、是可以是把这一个政权顺利的诞生，但前提就是对手要服输。OK， 你如果是对手是顽强的要抵抗到底，那也不行。
行，
所以民主呢，归根结底还是要解决一个政权合法的那个问题。
所以那个脉络就是过、之后发生一些革命，天赋人权，从神授权力变成由老百姓来去决定谁来统治。
这个我们只必须澄清，这个是一个简略的讲法。
OK，
我们把很多的枝节脉络，因为这个不是今天我们要
对，我们要拉回来了，快点
拉回来了。OK， 所以回到来了，但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总会我们在观察中国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我直接讲了，会很多这一个眼花缭乱的那一个现象，是直接进入我们的这一个眼睛的，然后我们就会讲，事情未必是这样。
你所谓的眼花缭乱是什么？
就是上一集我们有谈到嘛，你去到中国的时候你就讲，不是哦，中国四周都会跟你讲它是这一个有倡导这一个十大精神，对不对？可能你都在
中国
民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
对，然后我们要爱国我们要有这一个保障等等等等，你会看到很多这样子的标语。然后可能你再去想，如果为什么好像洪耀还有启达一直说，好像你一开头你刚才这一集你就讲它是一个集权政体。那集权政体难道不是应该好像我们想到的那可能是某个非洲的部落，对不对可能我们可以设想到的文莱它还是一个国王的这种管制的一种概念。那集权，如果你是说集权，你是说专制，那中国不是啊，中国
没
有国王啊，
他有
对
中国式的民主
啊，对
啊，
他的领导人，我看他的这个新闻，他每天都好忙碌啊，很多的会议要开啊，对不对？然后又有很多的这一个很多的这种所谓的类似于国会吧，就是我们讲的这一个党代表大会
人民代表大会，
啊、人民代表大会、
啊，然后他们还会投票嘛？
对啊，还有所谓的这一个投票啊，对不对？嗯、那启达和这一个洪耀讲的就是屁话嘛，对不对啊？
你讲啊，没事，好，
我
们
一定要把这个洪耀先演拖下水这样子。
好，我们不要废话，啊、继续聊。
那就往下了，像这件事情就是我所说的眼花缭乱，就是说，不对啊，我观察到的是另外一回事、哦，
就是别人宣称他是集权。
是
不民主，可是他有一套话术说他本身有
是的、所以就会有所谓刚才你不断的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没有聊到的，你会不断的强调就是说为什么他不能够有他自己一套的那一个模式、是有别于西方的，是去管理他的国家，为什么不行呢？所以这些问题只是在这一个脉络之下呢延伸出来的。所以回到来，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聊这些东西？我们今天就是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线索，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把握这些现象。然后大家再去看我们往后的可能一些评断，它合不合理，它是在这个脉络之下呢，它能不能够成立。
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做的。
这个也强调一下，我们是提供一些思考的碰撞，
对，
绝对不是结论。
即便我们有结论，我们也会尽可能的跟你说我们是站在哪一个维度上面跟你去谈这件事情。所以就希望尽可能的把问题都是讲清楚。
对对对、
大家就可以批评或者是说有不同意见、我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展开。
OK, 好、不要客套了、
对继续。对我们又来客套了。那刚才我们是谈到就是关于我就举一些例子可能你会在中国你经常会听到这样子一些论述，那这里可能这个论述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好比说你会看到可能有所谓的四个代表的或者四个坚持，你往往会看到中国很喜欢出这样的一种
就是很多口号，
对，很多口号，然后口号有一种格式的 OK,我们始终坚持这一个人民的福祉为主，对对，
社会主义发展精神、
社会主义发展精神，可能第二个坚持是这个、
okay.
社会主义发展精神。那第三个呢，他就讲始终坚持以党的领导为主、OK? 那第四个呢，可能就是我不知道，我随便加一个，坚持以人民的幸福为核心，可能是这样。那大家你可以去看不同的时段呢，他们都会出台这样子的一些可能也叫做口号或者是叫做宣传语。OK, 你可以在这些主流媒体当中你去捕捉。那这四个坚持呢，他第一个跟你说是人民。那第三个可能跟你讲的，第二个可能跟你讲是要某种主义。第三个可能跟你讲的是党的领导为核心。那请问这四句话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哪一句是最重要的？
那应该是第一句最重要吧，我这是随便猜的。
对，我们就讲，诶，你看第一句不是。
对啊。
对啊，他都已经讲他是把人民是放在第一位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对，好，那一般的人物一般上我觉得以前我觉得我初体验我接触到这个中国的这些议题的时候都肯定有这种迷惑的地方是在的。那这里可能我就要打一个类比啦、我们就可能举一个我们好朋友的这个案例，可能就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可能叫燕科这样子啊。燕科呢，他就让他的父母非常的这个担心。
你是要拖完我们的朋友下水吗？
对对对，我们一定要这样的，
好不好？
就我们可能有一个朋友叫燕科这样子，这样他可能就他父母就比较担心他了，就是他就是真正的我们认识当中的知识分子，对不对？那
知识分子，
正式分子，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搜黄燕科是谁？
黄燕科是什么？就
暂时把它隐藏，
对，
不做多评论。
对，
好，继续。
那燕科的可能就是母亲跟你讲，那燕科行了，你现在已经就燕科女朋友不要怪我们了 ，OK, 我们这个是举例。
好了，不要废话。
那燕科的父母可能就跟他讲，行啊，你可以，你现在已经20多岁了，你可以自己找女朋友，对不对？那你找什么女朋友都行。那只要那个女朋友呢是妈妈放心的，那你找谁我都答应。那请问燕科有没有找女朋友的权利呢？
就由他妈妈决定啊，放心是由妈妈来定义的嘛。
对了，所以在这一种这样子的话语当中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是把事情还原成这一句，你就知道第二句才是主体语嘛。第一句是说你当然你可以自己选择女朋友。
对。
那第二句是说只要你的女朋友是符合妈妈的心意，那你就可以自由的选择你的女朋友。
OK。
那其实你看到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四个坚持当中，很明显最重要的是其实是第三句，它不是第一句。
第三句是党的领导吗？
党的领导，始终坚持以党的领导。因为你可以知道 去到决策的时候，去到真的是落地这件事情到底是谁说了算，
因为党才决定什么是人民福祉，
他是真正的有掌握实际上那个权力运作的这一这一个整个机制是在党的机器之上嘛。那谁是人民，我们知道这一个只是一个很空泛广泛的一个
概念
吧，可以是那至少政府官员也是人民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再去把握中国的这一些议题的时候，你要懂得怎么样去看。所以今天我先介绍了，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抽丝剥茧，就把事情还原清楚。你往往你要有这一个这样子的眼光去把握很多的中国的议题，其实它会把很多对立的事情并列起来。
哦，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你刚一连串就是说，其实中国它透过他们的中央定义了很多事情，
对，
比如说民主是长什么样，可能跟我们在这些所谓的自由世界的理解的民主，
对，
它是不一样的。
对对，
我们可能是依循这个西方的脉络，但是他们不一样。
就回到去刚才我第一个我谈的就是说，民主我们一般都是去聊那一个政权的合法性，
对，
是怎么样产生，所以民主。是不能够，它随时可以被集结。什么时候可以被集结呢？就是可能大家都熟悉的纳粹也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嘛，但是它取消了下一届的这一个选举，那它就可以通过这一个民主的机制行集权的这一个统治，OK， 所以民主并不是一劳永逸，并不是一个它可以真的安保你长治久安的办法。
Okay，
重点是在于你能不能够可以让它有效良好的运作。
那算是我们理清了这个脉络当中，
对对对对，
那我就要回到原本的那个问题，就是关于
对啊，我们就回到去更核心的，就是它究竟怎么样解决这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所以这里头我再解释第二样东西，就是说为什么它明明是这一个我们讲的白一点呢，习大大是一人说了算，那为什么他还要有很多的这一种的机制是要其实我直接说是表演出来给你看。
你可以具体讲一下什么机制吗？
就是他每年都得要开很多的会，然后会跟你说，会报告，诶，这个会呢我们有什么这一个结论出来。那其实你大致上知道，然后你也知道这一个中国的这些党代表大会，刚才你提到的人大，甚至有政协啊，给这些我们以后的节目我们慢慢可能再去具体，因为这些都很专业的这些。
好，可以。
数据我们再去介绍。那他总有开不完的会，然后你每次听新闻呢，可能你就会看到，我看这一个政府肯定比马来西亚的政府更勤劳啊，对不对？我们马来西亚政府就是最近可能可以让我们非常的这一个沮丧，就是可能你晚上你还在期待他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东西公布啊，
或者是他还是不是政府？
对对对对，所以洪耀在这个时候当记者就比较可怜一点点，对不对？
对对对，
等到八点原来是放空炮。
好，不要。但我回到这个问题，你其实你这个东西衍生一个话题，就是他实际上他是可以一人说了算。但他仍旧要表演很多的会议，其实就是你的讲法应该是说他是想要透过这个方式宣称他拥有合法性这件事情，是吧？
你抓到了那个重点。所以今天因为我们不是要去细谈，我们只是要去告诉你说你可以从什么线索去掌握到底中国这个机制它是大致上怎么样去运作的，然后从这一点你往后你可以去抽丝剥茧，或者说按图说己你可以去找出更多的这个答案出来。所以这里头其实我只要带出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精致。因为在第一集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可能是没有办法开展的一个说法，我们会说中国它其实是一个跟以往它的这一个专制的体制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不过这一句话呢其实也要补充更多的讯息，不然的话就有失公允。就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贪方便，就今天不会好像我们用一集来聊这个概念。
对，很复杂的。
对，它就比较比较多繁复的部分，所以我们就会叫它基本上是一个集权或者说是一个专制体制。但 他专制和以往的专制，就是刚才我就有提到嘛，就他专制和非洲的部落王族不同、啊，
或是跟以前的共产国家，
对对对，他
对吧？
非共产的啊、这些国王啊，可能清朝的皇帝啊、哦、就不一样啊，对不对？他就习近平不见得就有，好像可能现在泰国的国王那样子有后宫就可能20多个人啊，就不会有这件事情、
嗯、
啊，那当然我们要公允啊，我们即便说我们不满意习近平的统治，也要啊是其是非其非这样子，也不能说他就。
但我觉得除了是聊这个国王、嗯、但你可以其实追溯到更前一点点，就是他可能跟苏联可能
也有不一样。
对，也有不一样。
对
的，就是你讲那个精致是在那个基础上更加改良的一个管制模式。
他有更多更加繁复，更有更多表演的这一个性质在里头。
嗯、
啊，所以是让你呢，是其实就是摸不着北啊、
嗯。
你在里头，你就很多的这一种怎么样讲，官僚的这些运作，
明白
啊，是可以让你就在这些很复杂的机制之下，可能你也失去了你的这个反抗，或者你可以反应的这一个。
Okay. 或者这么讲吧，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在打比战啊，我就说就说这个中国式集权，就会很多人就可以用很多很方便的例子跟你说，你看这一点就证明它不是一个专制的。
啊、对对对对，
那你回到来，我们作为就是面对这种言论，我们对于这个所谓它是不是一个民主政体最核心的脉络会是什么呢？嗯、就是这些形式上都不能看。
嗯，
那要看什么东西？
看的
那个衡量标准是什么？
对对对。但是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一个他的权力有没有受到这个限制。
嗯，
那你只要是花一点时间，即便你对于可能中国的当代史你并没有太多的概念，那你只要能够是去爬书挖掘一下，你会发现到如果有一个政权，他的这个权力基本上是不受任何的控制的话，他的管制是可以去渗透到每一个面向。嗯、那我觉得这里头洪耀就可以有很多的补充啊，对不对？你去中国的次数就比较多。
你的没有，你的意思是说、嗯、其实民主的核心在于有没有制衡，是这个概念吗？因为你刚刚似乎有一点跳到去三权分立的概念，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错。
嗯、就我们要去怎么样把握它到底这一个因为我这里确实不是在单独的只是去谈这个民主啊的这个部分，因为你刚才就是问我我们要怎么样去把握这一个政权呢、啊、
对
对
对
不对，那这一个政权我们要用什么标准去判断，那刚才我就补充就是往这一方面、
嗯、
就是你要觉得它是好的，那你也得要回答，那为什么它的权力可以这一个无远佛界它可以管制一切的事情，这件事情不受限制，它会是一件好事。
不过我想到一件事情啊、嗯、就是延续那个有没有权力制衡。中国其实很像有五权诶、欸、他们比三权分开一种、
啊。那个是孙中山啊那个啊。
是对不起
啊。啊对对对对。
那种媒体权不是吗，就是孙中山的。他现在。
他有一个。
或是他的宣称不是这样吗，
那个是国民党的。好东西，
惨了，就是、
不要紧，不要紧，
语言不足哈。
是，
我做个话
中国的整个的那一个机制，那我可以直接跟你说了，就是中国它现在的管制，我自己补充了 ，OK、
嗯。好，
那如果你要补一些，
可以我随时插话
你的生活的那个面向，你可以去谈一谈。这个我个人也比较有兴趣，就是说中国现在有一。他的那个处理，你会听到所谓的作协，作家协会，
作协 ，OK
啊，对不对？你有听过吧？对不对？
有
啊，然后你会听到有一些叫做记者协会，对不对？
嗯，
他每一个行业呢，都已经是有这一个政府的，真的在这一个领域当中，它里头真的就有一个是政府官员的代表，
嗯、
甚至讲的白一点啊，就是一个党的代表。然后这个党的代表就安插在这一些。
对，就很，我最近看那个美国工厂、
嗯、
就是他其实哪怕是工会，
嗯，
他也是有一个共产党的人，然后去当那个
啊，对。
可是本来就是怎么说，就是你本来工会就是要用劳工的力量嘛，
对对，你
就，但是他就是有一个政府的人在那边。
对、啊、就回到来，就有点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一个燕科的那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些概念你是不能够把另外一个对立的概念呢混进去的，就是一锅粥，你不能中间放一个老鼠屎，然后你跟我讲这个锅粥90% 还是干净的，虽然里头有一坨一个老鼠屎在里头，所以你还是可以吃。那我们对于概念的把握呢，基本上是这一回事。所以当政府是能够安插一些他的这一个他的角色在里头的时候，你会知道整件事情是变质。那我这个只是简单的跟你说，现在发生在中国的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虽然它可能会有很多名目上各种各样的协会、各种各样的单位，
对，
来去做所谓的制衡或是查核，
嗯，
但是其实里面最终的那个负责人或是有一个监管者，
是
始终是中央派来的人。
对，这个逻辑很容易理解嘛，就是说，好比说，好比你现在是在某电视台当这一个记者。对不对？那你的老，你知道你的这个单位里头有一个人还是不做东西的，但你知道他就是政府官员。那请问这个政府官员跟你说，你老板说这个新闻可以出，政府官员跟你讲这个新闻不行，老板，
对对对，
他的老板
处处受到干预的那种。
这样请问你会听谁的吗？你肯定是听政府的嘛，对不对？所以他的逻辑是这样，这个不难理解。所以在中国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它每一个面向呢，其实都已经是能够为这一个政府呢所渗透，是这一回事情。所以它的管辖是去到每一个最细致，更何况我们现在也知道中国的这个网络的监控啊，还有这一个事项的这一个
大数据监控
大数据啊等等，是全世界最
我觉得那个是很庞大的议题，
很庞大的议题，
可能要留到下一集，
下一集我们再深聊。
好，
所以它的简单的状况我们就讲到这里，它就是这么一回事。
对，好，那有没有做什么预告吗？
有什么预告呢？就当我们今天是主要是把这一个概念先说清楚，然后日后呢，我们就会可能洪亚刚才也跟我们有提到了，就是我们会告诉大家不同的人的那个意见，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看法。那这些看法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更好的梳理，或者是说给一些更合理的一些回应呢？那当然就是我们往后希望可以努力做到的部分了。
好的，那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